在第二章的开始，
而且已经开始
第一节和第三到第三节，
第一节到第三节，
在我个人的领会，
在我个人的领会里面，
应该是把它归到第一章里头去，那就叫第一章的信息显得完全。
应该就是归纳在第一章的后面那里，写到第一章的信息能够完全。
但是我不知道当时做这样分章节的人他们是怎样的领会，
但我不知道当时分圣经章节的人他们是怎样来到领会的。
当然他们也是有他们的理由，不过我不知道，
当然或者他们有他们的理由，那我不知道
但是照我个人的领会，那是摆在第一章末了，那是很完整。
照我个人的领会，将它放在第一章后面那里就比较完整了。
第二章开始就提到六天功夫神把一切都造好，
第二章我们提到六日之内神将一切都做好，
那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
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了。
也许我们回头再来看这一个造字，
我想我们翻译一下再来看这个造字，
那就给我们更明确的晓得第一章里头所提到的六日是制造的造，以制造为主。
所以我们能够给我们再翻译可以温习到第一章的制的造就是制造的造。
因为第二节里面所说到第七日神造物是神制造的功已经完毕，
第二节的话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就是神制造的功已经完毕了。
然后更有意思的就是在第四节，
更有意思的就是第四节，
创造天地的来历，
创造天地的来历，
或者说创造天地的历史，
或者说创造天地的历史，
在耶和华神制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
在耶和华神制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
那很显然的把整个天地的创造和其中那一段的制造分得非常的清楚，
好显然就将这个神的制造分清得很清楚。
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注意到，
由这一点我们可以注意到
那一个恢复的信息是那样明确的摆在创世纪的里头，
个恢复的信息是这么明确的你就摆在创世纪里面。
但是神一切的恢复那一个主要的目的在什么地方呢？
但是神一切的恢复的主要目的在哪里呢？
是不是只是为了还原起原来的那个秩序，
是不是为了要还原原来的秩序？
当然我们知道这一点是包括在神恢复的工作里，
当然我们知道这一点是包括在神恢复的工作里面，
但是神的话向我们一解开的时候，
但是神的话向我们一解开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神所有的恢复不是只是为了还原，
我们看见神一切的恢复不是只是为了还原，
而是为了一个永远的旨意，
而是为了一个永远的旨意。
那一个永远的旨意是什么呢？
那个永远的旨意是什么呢？
就是进入安息，
就是进入安息。
这一个进入安息那个范围是包括非常的宽广，
进入安息的范围就是包括非常之宽广。
神自己固然是进入安息，
神自己固然是进入安息，
万物也因神的安息而进入安息，
万物亦都因着神的安息而进入安息。
哦，这一个是这是神永远的旨意。
这个神永远的旨意。
在创世纪第一章的里头，我们只是看见神起初所安排的那一个目的。
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我们只是看见神起初安排的目的，
却没有看见这一个安排的那个终局是什么。
但是没看到他安排的终局是什么。
但是到了第二章就给我们看到了，
但在第二章就给我们看见了
神这样的安排，这样的恢复，
神这样安排，这样来的恢复，
是为了叫一切连同神自己都进到安息里，
是为了叫一切连同神自己都进入安息。
如果我们把这样的一个事实和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来做一个比较，我们就更能领会那个安息的那个意思。
我们如果将公共事实来将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来做一个比较呢，我们就会更加领会到进入安息这个意思。
在第一章开始那两节的里边，我们看见是没有安息。
第一节里面我们看见是没有安息的。
不仅是没有安息，
不但是没有安息，
并且还是满了死亡，
而且充满了死亡。
那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安息，
但在这里我们看到安息。
安息这一个词，这个意思，
安息这个意思
不仅是说哦，很舒服，没有烦扰。
不但只话好舒服，没烦扰，
并且是包含了没有死亡，
并且包含了没死亡。
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这个非常重要的点。
我们看，
我们看，
神的话是这样说。
神的话是这么讲。
哦。神造物的工已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
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
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
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
从表面上看来，就是说完全没有劳苦了。
从表面上看来，就话完全没劳苦了。
也不再有劳苦了。
不再有劳苦了。
因为所有的工都已经可以歇下来了，
因为所有工已经可以歇下来了，
安息了，
安息了，
一切给黑暗和死亡的困扰都停止了，
一切被黑暗和死亡的困扰都停止了，
所以安息了，
所以安息了。
那我们看这样的一个目的啊，
我们看这样的目的呢，
实际上在第二章的时候只是一个影儿那样出现，
实际上在第二章只是好像个影儿咁样出现，
那一个事实的完全的显明啊，
嗰个事实嘅完全嘅显明呢？
弟兄姊妹们，我们到了启示录最末了的时候，就完全的看见。
弟兄姊妹，我哋到咗启示录最后尾嘅时候，我就完全睇到了。
所以我们一直说，启示录的结果就是创世纪的安排。
所以我就讲话开始了个结果就是创世纪的安排。
创世纪的那个定规就是为了引出启示录的那一个结局。
创世纪的定规就是为了引出从开始了个结果。
那我们留意这一个安息，
我们留意这个安息，
不仅是神自己卸了一切的功而安息。
不单是神自己去做一切的工来安息，
我们注意的就是当神安息的时候就带入了整个万有的安息。
我们注意的就是神的安息就带入了整个的安息，万有的安息。
所以你看到第三节就是说神赐福给第七日，
所以第三句话神赐福给第七日。
那为什么赐福给第七日呢？
咁点解要赐福俾第七日呢？
又定这一日为圣日，
又定为圣日。
那为什么要定这一日为圣日呢？
应该要定这一日为圣日呢？
当时的理由非常简单，
当时的理由系非常之简单，
因为神在这一天卸了一切的功，
因为神喺呢一日卸咗一切嘅功，
所以这一天就成为圣日，
所以呢日就成为圣日，
所以这一天就蒙福，
所以呢日就蒙福。
那为什么神卸了一切的功，那就安息，就就成为圣日，就蒙福呢？
因为神卸了一切的功，就是圣日，就蒙福呢？
那弟兄姊妹们，这个话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想的。
弟兄姊妹，这个话非常值得我们去想的。
什么事情是蒙福的呢？
咩事蒙福的呢？
什么的事物能称为圣呢？
咩个事物可以称为圣呢？
从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事实，
由呢度俾我哋睇见一个事实。
当神能卸了他的功的时候，那就是圣，那就是蒙福。
当神卸咗个功嘅时候，嗰个就系圣，嗰个就系蒙福。
什么叫做神卸了他的功？
咩叫神？
就是说神不再做工了，
就话神唔再做工了。
在什么情况底下神不用再做工？
喺咩情况之下神唔使再做工呢？
神的旨意完成了，神就不再做工。
神嘅旨意完成咗，神就唔再做工了。
那弟兄姊妹，你注意这里头这一件事情是那样清楚的向我们说明。
弟兄姊妹要注意呢件事情系咁清楚咁向我哋讲明，
只要神把他所要做的做好，
只要神要将佢所做嘅做好，
神的祝福就在那里，
神嘅祝福就喺嗰度，
神看为圣的事实就在那里，
神看为圣嘅事实就喺嗰度。
哦，我们能了解这一点的时候，
我哋能够了解呢点嘅时候，
我们就懂得什么叫做在神面前蒙福。
我们就知道什么在神面前蒙福。
如果神在我这个人身上继续还要做工做工做工做工的话，
如果神继续在我的身上做工做工做工的话，
当然对我这个人来说，我是在神的造就的里头，
当然对我个人来说，这个在神的造就里面，
从神造就这个角度来说，我仍然算是蒙福的。
从神造就这个角度来讲，我仲系蒙福嘅，
因为他选中了我，他就在我身上做工。
因为佢选中咗我，就喺我身上面做工。
但是神在我身上做工的目的没有完成以前，
但系神喺我身上做工嘅目的仲未完成之前，
我们还不能说神在我身上有完满的祝福。
我仲唔能够讲神喺我身上有圆满嘅祝福，
一直要等到神在我身上要做的工做成了，
一直要等到神喺我身上所做嘅工做成了，
神能停止他在我这个人身上做的工了，
神能够停止佢喺我身上所做嘅工了，
也就是说神在我身上所定规的旨意完成了，
亦都就话神在我身上所定他的旨意已经完成了，
那我就真正是蒙福了，
我就真正蒙福了。
弟兄姊妹，你看在这一个地方神给我们看到他祝福的根据在什么地方。
弟兄姊妹，由这里我们看见神祝福的根据在哪里？
神祝福的根据是根据他的旨意的成就，
神祝福的根据是根据他积极的成就。
但是也许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就会发出一些个疑问，
或者弟兄姊妹会在这里发出一些个疑问，
那既然神已经做成了他一切的功，那今天为什么神又在做功呢？
那既然神已经做成了他一切的功，为什么今天还要做功呢？
我们注意，
我们注意
这里说神卸了一切的功是什么样的功呢？
呢度话神歇了他一切功系咩功呢？
是一切创造之功，
系一切创造的功。
在创造这一件事上，神已经做完了。
喺创造呢件事上，神已经做完咗。
神没有再留下什么没有做完的。
神冇留低啲乜嘢未做嘅。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万物从起初是怎样的出现，到现在万物的那个情况仍然是和起初一样。
但系万物，你睇下万物最初嘅时候点出现，直到而家佢系同仲系咁样样嘅。
没有新的增加，
冇新嘅增加，
只有新的发现，
只系有新嘅发现。
我 突然就发现了一些事情，
人家你会发现一些事，
但是你会觉得那是所发现的事情是原来就有的，
然后你会发觉你发现那些也还原来已经有的了。
那所以在创造这一件事上面来说，
所以我还创造这件事上面来说，
神把要做的都做好了，
神将要做的已经做好了，
所以他就安息，
所以他就安息，
他就停止了他一切的工作，
他要停止了他一切工作。
哦，那当他进入安息的时候，
当他进入安息的时候，
我们注意，
我们注意，
他就赐福给第七日，
他就赐福给第七日，
定为圣日，
定为圣日。
那这个圣日是为谁的呢？
咁呢个圣日系为边个？
这个蒙福的第七日是为了谁的呢？
因为蒙福的第七日系为咗边个？
是不是为了神自己呢？
系咪为咗神自己呢？
那当然不是的。
当然不是，
因为神并不受时间来限制的。
因为神并不受时间来限制的。
那既然神不受时间来限制，那他定这个第七日为圣日，那个目的在什么地方呢？
既然神不受时间限制的，那他定第七日为圣日是为什么呢？
我们看到这一个第七日应用在人身上的时候，或是应用在人的生活里边的时候，
我们看见第七日应用在人的身上边，或者应用在人的生活里边，
我们就很清楚地看见，
我们就好清楚地看见
神这样的一个安排完全是为着人，
神这样安排完全是为着人，
也是为着被造的万物，
也都为了被造万物。
以后我们看到在律法里头的定规，
以后我们看见在律法里面的定规，
人第七日要安息，
人第七日要安息，
什么工都不可做，
什么工都不可以做。
地第七年要安息，
地在第七年要安息，
不能再耕种，
不能够再耕种，
要让地在那里休息，
要用地在那里休息，
而地的那个休息，
而地的休息
不就是第七年要休息，
不但只是第七年要休息，
第七个七年以后还有一个更大的安息年，
第七个七年之后还有一个更大的安息年，
那一个叫做西年，
那个叫西年。
这一个西年是把地的一切都还原，
这个黑人就是将地的一切都还原。
那我们读律法的时候，我们才能详细的了解到这一个第七日的应用在人的生活里头是怎么的一件事。
第七日的应用是在人的生活里面有什么的意思？
你真看见不仅是人在那里安息，
你会看见人不但只在那里安息，
牲畜在那里安息，
牲畜在那里安息，
地也在那里安息，
地也在那里安息。
你说那这样安息，那人怎么生活？
你又会问，如果这么安息，人怎么生活呢？
人不耕种，地不能耕种，那人怎么生活呢？
人又不耕种，地又不能够耕种，那人怎么生活呢？
我们是在不能不因着这一个安排来感谢神，
我实在不能够不因为这样的安排来感谢神。
因为在律法上的定规给我们看到，
因为在律法上的定规给我们看见，
神在第六年的里头给他们有双倍或是更加倍的收成，
神在第六年的时候给他们有加倍的收成，
而一个大丰收给他们得着，
有一个大丰收来到给过他们，
然后第七年就享用第六年的丰收，
然后在第七年就享用第六年的丰收，
真的是完全的安息，
真是完全公平的安息。
这是非常非常宝贝的一件事，
这个一件非常之宝贵。
在神定第七日为圣日，赐福给第七日，
神定第七日为圣日，赐福给第七日，
是让一切被造的在神面前去享用安息，
是使一切被造的在神面前享用安息。
前几天我在Santa Barbara 和弟兄们一同聚会。
前几天我在 Santa Barbara 同弟兄们一起聚会。
与我一同在那里配搭传信息的是从东岸来的一位弟兄。
同我一起配搭全信息界是东岸来的一位弟兄，
我头一次认识他，
我第一次认识他，
这个弟兄实在宝贝，
这个弟兄实在宝贝，
他原来是纽约州立大学那个 Stony Brook 的机械系的正教授，
他原来是纽约州立大学的一个机械系的正教授，
又是重机关枪的专家，
也是重机关枪的专家，
同时也是那个机械人的专家，
同时也是机械人的专家，
那是实在的专家，
我们才是一个军官。
我谈起来的时候，就说起那国防部跟他当中的一些合作的事情。
讲起上来就讲到国防部同佢之间一啲合作嘅事情。
但是因为神在他身上的呼召，
但因为神喺佢身上面呼召，
他就放下了他的前途和他的工作。
佢咧就放低咗佢前途同工作。
全时间出来服侍神，
全时间出来服侍神，
特别是在文字上来服侍神，
特别在文字上面的服侍神，
他和一些同工们就是做了那个更新传道会，起初就是中华翻译中心，
他从弟兄们呢就有了这个更新这个传播会，最初就是这个翻译中心。
那么他就讲到这两年他们在New Jersey 他那个地方他们聚会要建造一个会所，
他就讲到这两年他们在新泽西的地方他们聚会的地方要建立这个会所，
那么他们买了一块地又自己设计来盖一个会所，
他们买了地又自己设计来了起这个会所，
他们需要相当好，大概要好多好多万的钱，
他们是需要好多好多个万的钱，
当时他们那些人就说要去银行贷款，
当时的人就说去银行贷款，
这个弟兄就反对，
这个弟兄就反对，
他说我们仰望神，
我们仰望神，
但是因为其他的人没有这样的一个看见，
但因为其他的人没这样看，没这种看见，
所以结果他们还是向银行贷款了，
结果他们真的向银行贷款了，
但是这个弟兄就一直在神面前来仰望，
这个弟兄就一直在神面前来仰望，
他们好像整个地和那个建筑费是花，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大概是花了80几万，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的建筑和个地皮一共是用了80几万，
一个弟兄一直在神面前说，求主在这一个世上让神的儿女认识神是丰富的，
这个弟兄一直在神面前就求，要弟兄姊妹在神在这个这件事上认识到神是丰富的，
那么上一个月他们已经把整个会所建造好了，
咁一直到上个月，佢哋将整个会所建造好啦。
他们向银行贷了款，
佢向银行贷咗款。
但事实上，他们也没有向银行贷款。
但事实上，亦都冇向银行贷款。
为什么呢？
点解呢？
因为在他们的需用上边，
因为喺佢哋嘅需用上边，
在会所建造完毕的时候。
在会所建造完毕的时候
是丰丰富富的而有余，
是丰丰富富而且有余，
虽然80几万是一个好像一个很大的数字，
虽然80几万是好像很大一个数目字，
但是因着神的信实，
但因着神的信息信实，
神的儿女们就经历了神的供应，
神的儿女们就经历了神的供应，
这个弟兄就提到，
这个弟兄就提到，
他说在他们那边的弟兄姊妹经过这样的一件事，
他说在他们那边的弟兄姊妹经过一件这样的事，
他们里面都受了责备，
佢入边咧受咗责备。
他们责备自己为什么不懂得信靠神？
佢责备自己点解唔识信靠神？
那么他就提到有一件事情。
咁佢又提到一件事。
许多的人从来没有去看一看神，只看人要做什么，怎样做可以解决问题。
有好多人咧就冇去问神，而系睇见嘢睇人要点样嚟做呢件事。
那所以就许许多多的称为教会的团体都在负债。
所以好多好多称为教会的团体都在度负债。
我以前跟弟兄姊妹提到在加拿大 Calgary 的一个礼拜一个教会，他们负债付了100多万。
咁我以前同弟兄姊妹提到过，喺加拿大有个地方嘅教会，佢哋负债负咗100几万。
但是负债的教会不仅是那一个地方，
但负债的教会唔单止系嗰度。
在美国负债的教会实在多得不可胜数。
喺美国负债的教会实在系多得不可胜数。
好像神的丰富都没有显在人的眼前。
好似神嘅丰富都冇显喺神显喺人嘅面前。
我跟那个弟兄在交通到这些事的时候，
我同我弟兄交通呢件事嘅时候，
我就想到以色列人吃了地入迦南以后吃了地里的出产。
我又想到以色列人入咗迦南之后就食咗地上嘅出产。
玛拿就停止了。
玛拿就停止了。
那个弟兄立刻就说，
我弟兄即刻就话啦。
你要用自己的手伸出来的话，就是不给神做工。
就话如果你用自己的手伸出来的时候，就话唔俾神做工。
你不让神做工，神就没有管道来显明他的丰富。
你如果唔俾神做工，神就冇管道嚟到显明佢嘅丰富。
人是非常的愚昧，
人系非常之愚昧嘅。
但是我们回到创世纪开始看神的安排。
但是我们回到创世纪开头的时候看见神的安排，
虽然好像第七日，
虽然好像第七日
在我们的感觉里面没有什么特别，
在我们的感觉里面没什么特别，
但是你注意这里面字里行间所表达神的心意。
但你要注意这个字里行间神所表达的心意，
很明显的，你能看见神要把他自己和他所造的一切作为人的享用，并且是丰丰富富的享用。
好明显，神要将佢自己同埋佢所做嘅一切，要俾人嚟享用，而且好丰富咁嚟享用。
丰富到一个地步，人可以全然安息在神的这一个安排里。
丰富到一个地步，人可以全然。咁嚟到安息喺呢个
神嘅安排，
神安排入边，
我们感谢神，
我哋感谢神。
我们承认人是愚昧的，连我们自己都是愚昧的。
我哋承认人系愚昧嘅，连我哋自己都系好愚昧嘅。
神如果怜悯我们，
神如果怜悯我哋，
把我们带回他起初的定规，
将我哋带翻佢起初嘅定规，
认识他起初的定规。
认识佢起初嘅定规，
我们去享用神起初的定规，
我哋去享用神起初嘅定规，
那我们就真的是蒙福了。
咁我哋就真系蒙福噶啦。
那我们就真的是活在第七日里边。
咁我哋真系活喺第七日入边啦。
活在第七日的里边是神的定义。
活喺第七日入边，就呢个神嘅定义。
因为看到第七日的时候，我也要和弟兄姊妹们澄清一个认识。
因为睇到第七日嘅时候，我要同弟兄姊妹澄清一个认识。
不，我相信我们当中大部分弟兄姊妹们在这一点上都是澄清了的。
我相信大部分嘅弟兄姊妹喺呢一点上面都澄清咗。
也许Carol 大概不知道。
或者仲有人唔知道
，Carol 知唔知道第七日系边一日咧？喺今日嚟讲 ，Saturday 啊，喺我哋嘅在我们的那个生活习惯的里边，
喺我哋嘅生活习惯入边，
我们好像是从 礼拜天开始的。
我哋好似话系从礼拜日开始。
因为是给那个日历的那个排列的习惯来给我们一个错觉。
因为系个日历嘅排列俾我哋一个错觉。
我们看那些日历，它是从礼拜天开始的。
我睇日历就系从礼拜日开始。
所以我们习惯就是礼拜天是第一天，礼拜一是第二天，礼拜三是第四天。
所以我哋习惯咗礼拜日就第一日，礼拜二礼拜一就系第二日，咁又咁计数落去。
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但实际上唔系咁样嘅。
啊，第一天就是礼拜一。
第一日就礼拜一。
第二天就是礼拜二。
第二日就礼拜二。
对不对？
系咪呢？
是。
啱啊。
所以礼拜天不是第一天。
所以礼拜日唔系第一日，
而是第七天，
而系第七日，
是不是？
系咪呢？
是不是？不是，不是，
唔系嘅。
礼拜天是第一天，
礼拜日系第一日，
所以我们看那个日历的安排没有错。
所以我哋睇见个日历嘅安排系冇错嘅，
是我们的观念错，
系我哋嘅观念整错咗，
是我们的观念错，特别是我们中国人，
系我哋嘅观念错咗，特别我哋中国人，
因为我们中国人是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一二三四那样的，
因为我哋中国人系一二三四咁礼拜落去嘅，
所以到了礼拜天呢，就成了第七天，
所以到礼拜日咧就成咗第七日，
实际上礼拜天是第一天。
实际上礼拜日是第一日，
是日历已经告诉我们说三对礼拜一是礼拜天是第一天，
日历已经告诉我们听话礼拜日是第一日，
礼拜六是第七天，
礼拜六是第七日，
那礼拜六是安息日，
礼拜六是安息日，
但是问题就来了，
但问题就来了，
那既然第六天是安息日，
咁既然第六日系安息日，
那我们为什么不在礼拜六休息？
咁点解我哋唔喺星期六休息？
不在礼拜六来聚会？
点解唔喺礼拜六嚟聚会？
啊，不守安息日，
唔守安息日，
而在主日的那一天来聚会，来纪念主，来服侍主呢？
而喺主日嗰日嚟到纪念主。你要聚会，你要服侍主呢？
那弟兄姊妹们在，因为这一点，我应该轻轻的给弟兄姊妹提一提。
因为一点，我应该轻轻咁同弟兄姊妹提一提。
在律法上是定规了第六天，那个第七日就是安息日，是必须要安息的。
在律法上面定规咗第七日就安息日，一定要息嘅。
因为第七日是在那里表明神要给人安息，
因为第七日是在那里表明了神要给人安息，
第七日的那一个含义不仅是神在那里用六天功夫做好了他所要做的让人去安息，
第七日的含义就是说不单止说神做六日的功要休息，也要给人要休息，
并且我们看到出埃及以后，
并且我们看见出埃及之后，
神把出埃及这个意义也摆在安息日的要守的安息日的那一个原因的里头。
神将出埃及一件事，要将安息日摆入边，要守安息日。
那因此我们看见，
因此我们看见
守安息日完全是在就。律法的那一个原则上来做安排的，
守安息日就一切就喺呢个律法嘅原则下要安排嘅。
但是成就神的旨意才是真的安息。刚才我们提过，
我头先有提过，成就神嘅旨意就系真正安息。
那律法有没有成就神的旨意呢？
咁律法有冇成就神嘅旨意呢？
律法没有完全成就神的旨意，
律法没有完全成 尽照神的旨意，
只是局部的显明神的旨意，
这个部的显明神的旨意。
那显明神的旨意在什么时候才显出来呢？
我们显明神的旨意还没小心显出来
呢，要等到主从死里复活的时候，神的旨意才成就。
又等到主从死里复活的时候，神的旨意才成就。
神让人得安息的那一个旨意才成就。
神让人得安息的那个旨意都过时才成就。
所以当教会在地上给建立的时候，
所以当教会在地上被建立的时候，
圣灵就引导教会不再停留在律法的里头，
圣灵就引导教会不再停留在律法下面，
而进到复活的主里头，
而进入复活的主里面，
是在主复活的那一天来敬拜神，
而在主复活的那一天来敬拜神。
那所以我们看到从使徒行传开始，
我们看见从使徒行传开始，
教会一切的活动就集中在七日的第一日，
我们教会的活动就集中在七日的第一
日，也就是说出在主的复活的里头，教会在那里侍奉敬拜寻求神，
你对吧，在主复活里面教会在那里侍奉敬拜寻求神。
在四福音的里面，我们仍然是看见安息日，
在四福音里面我仍然看见有安息日，
一直等到主从死里复活了以后，使徒行传开始，你就看到七日的第一日，七日的第一日，
一直到使徒行传开始呢，就我们就看见七日的第一日，七日的第一日。
哦，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虽然这是后话，
所以你的后话，
但是这是承借着神赐福给第七日的那一个心思来给我们看到神的旨意成就的，
也承继着七日的第一日个心思要成就的，
是第七日的那个心思，
是第七日个心思。
那么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那好，关乎第七日神安息了这一点，我们就交通到这里。
那么关于第七日神安息了，我们就交通到这里。
把万物都带进安息这个心意，我们就交通到这里。
将万物都带进安息，我们就交通到这里。
那接下去呢？圣灵就把神在人身上的定规做一个比较详尽的记录。
咁继续落去咧，就神喺人身上嘅定规就有一个比较详细嘅记录。
所以从第四节开始到末了，
所以从四节第四节到后尾，
或者说甚至是从第四节开始到第三章的末了，
或者话从第四节开始到第三章嘅末了。
是说到人在神面前最初的那一段的历史，
就是讲到神，讲到人在神面前最初的历史，
从被造到堕落，
从被造到堕落，
从按照神的旨意被造而到在神的旨意里头失败，
按照神的旨意被造，你这个按照都到了。
那我们留意开始这一部分，
我留意开始这部分，
不把整个的过程来看，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
我们不将整个过程来看，因为我们的时间不够，
我们就只是看人起初被造的那一段的事情，
我们只来看神起初被造，人起初被造的那段的事情。
弟兄姊妹记住，第一章是说到六日神的工作，
弟兄姊妹要注意，第一章是讲到六日神的工作，
是一般性的述说神创造的工，
是一般性的描述说说神创造的工。
第二章第四节开始，
第二章第四节开始，
是重点的把人的被造来做一个详细的记录，
是重点来将人的被造做一个详细记录。
啊，其中就包括了在第六天神在人身上所做的，
其中就包括了第六日神在人身上所做的。
那我们先来注意人被造以前的那一个环境，
我们先来注意人被造之前的环境
啊。那里就说到，当人还没有被造出来以前，
那里就说人还没有被造出来之前，
地好像是很荒凉的，
地好像很荒凉的，
因为还没有草，也没有菜蔬，
因为没有草，也没有菜蔬，
也没有树木，
也没有树木
啊。当然这个我们要是和第一章来比较的话，这里应该是第三天的上半段。
如果我们从第一章那里来比较的话，这个应该是第三天的上半段，
刚好就是那个地从水里边露出来的那一个时刻。
那就是地从水里边露出来的时候。
那么然后神就没有再描写当时的情形，
咁神就俾继续嚟到描写当时嘅情形。
那神就给我们看到一件事，
神就俾我哋睇见
地什么时候好像满了欣欣向荣的那种情况呢？
咁地喺边个时候先有咗欣欣向荣呢个情况呢？
就是在人出现了以后，
就喺人出现之后，
就是人被造以后。
就在人被造之后，
地就成了欣欣向荣了，
地就成了欣欣向荣。
那弟兄姊妹，你注意在第二章里面那个重点是说到两件事，
弟兄姊妹注意在第二章的重点是讲到两件事，
一个是地，一个是人，
一个就是地，一个就是人。
那地与人摆在那里的时候呢，
地和人摆在那里的时候呢，
我们看见那个重点是人不是地，
我睇应该重点系人唔系地，
因为人是影响地，
因为人系影响地，
不是地影响人，
因为唔系地影响人。
那现在呢？
而家呢？
人堕落了以后呢？
人堕落之后，
情形就翻过来了，
情形就反过嚟啦。
是地影响人，
系地影响人，
而人不能影响地，
而人能够影响地。
那我们看到当人堕落以后，等那个次序就是这样的颠倒了过来，
我看见人堕落之后个次序就是这样颠倒过来。
但是在起初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地和人都是神看为重要的点，
但我看见起初的时候地和人都是神看为重要的点，
当人与地做比较的时候，人比地更重要，
但人同地比较，作比较的时候，人比地更加重要。
如果人在神面前对了，那个地就对了。
因为人在神面前对了，那个地就对了。
人在神面前不对，地就不对了。
人在神面前不对，那个地就不对。
那在起初的时候，人是对的，地也是对的。
最初的时候，人是对的，地也是对的。
那因此我们看到，当人被造出来放在伊甸园的里面的时候，一切都是对的。
我睇见当人被造出来放在伊甸园的时候，一切都是对的。
那我们先来注意，
我们先来注意
人是怎样被造的，
人是怎样来到被造的呢？
在这里就给我们留意到一件事，
在这里给我们看见
神用地上的尘土来造人，
神用地上的尘土来造人。
那所以从那个原料上来说，人是被制造出来的，
所以从原料上面来讲，人是被制造出来的。
但是从神造成人的这一个事实来看呢，
但是从神造成人这个事实来看呢，
那人又是被创造的，
人就是被创造的。
所以提到我们第一章里边提到，在人被造的时候，又是制造又是创造，就是这个原因。
在第一章我们讲到人是被造又是创造，就是这个原因了。
那神怎么造人呢？
神怎么造人呢？
用地上的尘土来造人，
用地上的尘土来造人。
那么造 把人造好了以后，
将人造好，
人还不能动，
人仲唔识喐
啊，好像一个一个泥娃娃一样就是了，
好似个泥公仔咁。
但是当神把生命的气息吹到人里头去的时候，
当神将生命的气息吹入人的时候，
那人这个泥娃娃就起了变化，
这个泥公仔就起了变化，
立刻就成了我们中文说是一个活的人，
之后就成了我们中文就说一个活的人，
有灵的活人，
有灵的活人，
活过来了，
就活过来了，
不再是一个泥娃娃了，
就再不是一个泥公仔了，
是活过来了，
是活过来了。
那在原来的意思呢，
在原来的意思呢，
就说就成了一个活的魂了，
就成了一个活的魂，
也就是说人的那一个特点就是那个魂是非常非常活动的，
人这个特点就是个魂是非常之活动的，
但是我们看第一章那个动物被造的时候，
我们看第一章的动物被造的时候，
那是动物也是被叫称为活的魂，
那些动物也都是称为活的魂。
那么你说那这样动物是活的魂，人又是活的魂，那人与兽当中有什么区别呢？
咁你会问，人又系魂，动物又有魂，咁人同呢啲动物有咩分别啊？
那个区别不在他们被制造的原料，
个区别唔系佢哋被制造嘅原料，
也不在他们被造出来的那个形态，
亦都唔系嗰啲被造出嚟嘅形态，
而在人与兽当中的那个区别。
而在人与兽当中的区别
是在神自己的那个生命的气息，
是在乎神自己的生命的气息，
是神把他的生命的气息送到人里头去就叫人活过来，
是神将他生命的气息送到人入面咁就叫人活过来，
兽他活，但是不是因着神的生命的气息而活，
你受他们活，但他们不是因为神有生命的气息在这里面，
那个区别就是在这里，
那他的区别就在这里。
所以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很明确的事实，
所以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看一个很明确的事实，
那就是人的结构，
就是人的结构。
那人的结构是分成三个部分，
人的结构就是分成三个部分。
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后书的时候，
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后书的时候，
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人的结构是灵与魂与身体，
我们很清楚看见人的结构是灵魂体，
是三个不同的结构来组成一个完整的人，
是三个不同的结构来组成一个完整的人。
动物有体有魂，
动物有体有魂，
却没有灵，
但是就没灵。
所以圣经称那些兽类叫做没有灵的畜类，
所以圣经听那些动物叫做无灵的畜类。
犹大书上是这样说了，
犹大书上面是这么说，
彼得后书里边也是这样提过了，
彼得后书也这么提过。
那我们看为什么人的被造有了三个结构，而不像其他的那些动物呢？
那我看见人的被造有三个结构，不似其他的动物呢？
我们就不能不注意到神说我要照着我们的形象和样式去造人，
我们就不能够不注意到神说就是我们的形象来做人。
那因此人被造出来的时候，他必须有像神的成分，
因为人真知人做出来的时候，他必须有似神的成分。
那神是什么呢？
那神是什么呢？
神是灵，
神是灵。
所以人被造以后，
所以人被造之后，
借助神生命的气息进到人里面去，
借助神生命的气息 进入人的里面，
人就以灵魂体这样的结构来作为一个完整的人，
人就有一个灵魂体这三个结构来做成一个完整的人。
那这虽然有灵魂体这三样的结构，
虽然有灵魂体这三样的结构，
但是在被造的人来说呢，
但在被造的人来说呢，
魂是最主要的部分，
魂是最主要的部分，
因为魂把人整个的行动生活完全的在那里来操纵着，
因为魂是将整个人的生活行动都在那里操纵着。
当然我们在这礼拜无聚会的弟兄姊妹们读那个最近读那一本书的时候，我们大概有了一点的概念。
那么今天你参加聚会的时候，我们读这本书，你们弟兄姊妹或者会有些概念。
为什么一定要人破碎了灵才能出来？
为什么人要破碎灵才能可以出来？
原因就是在这里。
原因就是
因为人的最活动的部分是魂，
因为人最活动的部分是魂。
在被造的时候也就已经是这样，
在被造的时候已经是这样了，
但是在被造的时候那个魂是听从神的，
因为在被造的时候那个魂是听从神的，
所以魂没有成为人的难处，
所以魂是没有成为人的难处。
但是在堕落了以后，人的魂就不大再肯听从神，
因为在人堕落之后那个魂就不是几听从神，
所以魂就成了人的难处，
所以魂就成了人的难处。
那当然这些都是以后的事情，
当然这都是以后的事，
但是我们回来来看，
那我们翻起头来看，
那说在当时为什么神不把一个很强的灵赏赐给人呢？
应该神不将一个很强的灵将其变呢，
只是叫人成为一个活的魂，好像就停在哪里呢？
即系叫人成为一个活嘅魂，就停喺嗰度呢？
我们不能说神不把那一个强的灵赏赐给人。
我哋唔能够话神唔将个强嘅灵嚟将其变。
我们读第一章的时候已经知道，
我读第一章嘅时候，
神既然是要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来造人。
神既然要照着他自己的样式形象来做人，
又要照着他的定义把权柄交给人，
又要照着他的定义将权柄交给人，
所以在神的心思的里面是非常强烈的要求人完全的像神，
所以在神的心思里面是很强烈的要求人是完全的似神，
并且神要借着人完全的像神来对付神的仇敌，
而且神要借着人完全的其神来到对付仇敌，
所以在这一个部分神一定不会缺的，
所以在这个部分神一定不会缺的。
但是神不要造出一个机械人，
但是神不要造出一个机械人，
神造出一个活的魂，
神造出一个活的魂，
神要叫这个活的魂成为一个与神联合的人，
神要叫这个魂一个成为一个与神联合的魂，
要成为一个完完全全像神的人，
要成为一个完完全全像似神的人。
所以神在这一点上是要求人自动自觉的去拣选神的这一个定位，
所以神就是要人自动自觉的拣选神一个定位。
那我们看到底下的事情我们就看得很清楚，
我们再看到下面呢，我们看见很清楚，
神把造出来的人就安放在伊甸园里，
神将造出的人安放在伊甸园里面，
神就让各样的树都从地里长出来来满足人，
神这各样树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与人的眼目
这园子当中就安排了两棵树，
在园子里面又安排了两棵树，
一棵叫做生命树，
一棵叫生命树，
另外一棵叫做分别善恶树，
有一棵叫分别善恶树，
那是在园子的正当中的，
因为在云集的当中
是非常吸引人的，
非常极高远远。
那好，我们就注意，
好，我们要注意了，
神没有把这一个事实做好了以后立刻就告诉人说你该怎么做，
神没将这件事做好之后就告诉人你应该怎么做，
而神立刻就在那里记录伊甸园的那个环境，
咁神喺度就记录伊甸园嘅环境。
他记录伊甸园的环境是怎么的呢？
佢点记录伊甸园嘅环境呢？
园子里面哦，许许多多的树木长出来，来叫人得供应。
喺个园入边有好多树木长出来，叫人得供应。
然后有四道河围绕着这个园子。
然后有四条河围绕那个园子，
或者说有四道河，在这个，在那里，在那个园子的里边流出来，来滋润全地。
哦，即系有四条河喺个园入边流出嚟，就滋润全地。
那我们来注意，
咁我哋嚟注意啦。
这一道河，
呢一条河，
在园子的里哦，这样说，在园子里面的时候，这是一道河。
应该跟我还云集也跟个小还有几号，
那到了原子的边缘的时候就分成四道，
都那个云个边缘个小就分成四道，
那分成四道以后就流经那很大的一个地方，
我们分成之后就流经一个好大的地方。
在这里提到四道河的时候，
还有讲到四条河的时候，
有两道河我们现啊，有两道河我们也知道现在还存在哪里。
咁有两条呢，直到而家仲存喺嗰度。
有其另外一道呢，神也说明啊，那一道河是在哪一个地理环境里头。
咁仲喺度咧，就神都讲明咗，佢应该喺边个地理环境入边
啊。那我们看这里的描述，
我来谈谈你的描述，
我们就晓得，
我来就知道，
这几道河就是在现在中东的那一带的地方，包括埃及在里头。
你这条河就在中东一带的地方，就包括了埃及在那边，
或者说从现在的伊朗一直到埃及，
可以说从现在的伊朗一直到埃及。
那这就是当时那一个围绕着伊甸园的那个地区，
应该就是当时围绕着伊甸园的地区。
不晓得该是现在告诉弟兄姊妹，还是等到洪水的时候再说。
我不知道应该现在讲的是直到洪水
之后才说，还是现在说吧。
对，现在讲好了。
那弟兄姊妹，你必须要留意，
弟兄姊妹必须要留意，
起初神把地造出来的时候，全个地球是一块地。
起初神将这个地造出来的时候，整个地球就一块地，
然后到处围绕着海洋，
然后呢就到处围绕着海洋，
不是像今天的那个光景，
不是好像今天那么远。
那一块地四分五裂成为五大洲，
咁嗰块地咧就四分五裂成为五大洲，
还有许许多多的小岛，
仲有好多个小岛，
连我们加州也是好几块地连在一起，
好似我哋所住嘅加州都好几块地连埋一齐，
所以才不住的发生了那个地震的事情，
所以时都有地震，
因为那地与地的那个相交的那个边缘啊，常常在那里发生问题。
因为地同地之间相隔嘅地方，时时都唔系几啱。
因为这些地的那个运动啊，一个上南，一个上北。
因为地嘅运动，一个向南，一个向北。
就是说一块地上南漂流，另外一块地上北来漂流，因为这个地都是浮在水面上啊。
因为呢个地都系浮喺水面上，有啲就向南流，有啲向北流。
那么，在那个流动的那个飘动的那个过程的里边，如果碰到卡住了，
如果飘动的时候 如果发生了棘住了，
那个地还是继续要动，
我地仲系要喐，
虽然好像不能动，但是还是要动，
虽然话唔能够喐，但系佢仲系要喐，
但动到一个地步好像可以宽松一点的时候，
喐到一个地步可以好似可以轻松一啲嘅时候，
那就很可就会发生那个地与地当中的碰撞了，
咁就会发生地同地之间嘅碰撞，
或者是要脱离的时候发生那个震动了，
或者系要脱离嘅时候发生个震动。
我们加州那么多的地震，现在那些地震学家的解说就是这样说了。
咁我哋加州有咁多嘅地震，嗰啲地震学家就系咁解说啦。
在起初的时候，没有那么许多的一块一块的地的。
喺起初嘅时候冇咁多一块一块嘅地，
就是一整块的地。
就是一大块的。
那弟兄姊妹，你可以找那个最新的那个地理图来看的时候，他们总会附着这些附图在哪里。
那如果弟兄姊妹会找个最新的地理图来讲，他们看呢，他们一定会有那些很多的附图在一边。
以现在那个中东那一带做中心，
以现在中东一带做中心，
然后把分散了的那个五大洲再放往那里聚拢，
然后将分散咗五大洲嚟向嗰度靠拢，
一直聚到连在一起的时候，
一直整到佢哋靠埋一齐嘅时候，
你就发觉他们那些那个边缘啊，正好可以套在一起，连接在一起。
咁你又发觉佢嗰啲边咧啱啱咁搭到含晒。
这里是凸出来的，那边就是陷进去的。
如果呢边系凸出嚟，嗰边就系凹入去。
到了那边的时候，刚好就填上
了。咁啱去嗰度就填满咗。
所以在起初的时候，地是一个整块。
所以话起初嘅时候，地就系一大块。
很可能是洪水以后才分裂的。
好可能系洪水之后先分裂。
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不管它了，但反正起初的时候是一块地。
咁呢个我哋冇理咁多啦，总之起初嘅时候系一块地。
那么。那个地以伊甸园为中心，
我哋就以伊甸园为中心。
在那里有四道河在那里流转。
嗰度有四条河，四条河喺度流转。
那么我们来注意，
我哋嚟注意，
在这里怎么说那四道河呢？
呢度点讲嗰四条河呢？
他说第一道河就名叫比顺，
我第一条叫比顺。
在哪里有金子？
喺嗰度有金子，
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
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
在哪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
在哪里也有珍珠和红玛瑙。
弟兄姊妹，你看这一个描写是说到人间的丰富啊！
弟兄姊妹，睇睇呢个描写就讲到人间嘅丰富。
那里不仅是有水流出来，叫人得滋润。
那里不单只有水流出来都叫人得滋润，
那里也是有很丰富的宝藏，
那里也有很丰富的宝藏。
第一道河的特色是这样，
第一道河的特色。
第二道河没有什么描写，
第二道河呢
只是在地理环境上做一个描写，
只是在地理环境上面讲做一个描写。
第三道河第四道河也是这样，
第三条和第四条河都是这样，
但是我们晓得，
但我们知道
第三道河就是现今的底格里斯河，
就是现在的底格里斯河。
第四道河就是现在的幼发拉底河，
第四道就是现在的幼发拉底河。
那这都是在中东地区里头，
要不然在中东里面。
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从人类的历史来追溯的话，
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从人类的历史来追溯的话，
这是人类的文化的最开始的那个地方，
这个就是人类文化最开始的地方。
在历史上说，这一个地带是人类文化的摇篮。
在历史上面说，这一带地方就是人类历史的摇篮。
巴比伦文化就是在这一带地方里头发生的。
巴比伦文化就是在这一带的地方里
头。巴比伦文化是人类文化的里头很古旧但是很 很丰富很发达的一种文化。
巴比伦文化就在人类的思想里很古旧但是有很发达的一个文化。
好，那我们是稍微这样了解一下，我们就知道那一带的地理的情形是如何。
好，我们稍微咁了解一下当时在各带地理的情形，就是这样了。
圣灵为什么记载这些东西？
圣灵应该也这么讲呢？
记这些东西下来的目的在什么地方？
讲这些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什么呢？
为什么三藩市称为旧金山？
为什么三藩市叫旧金山？
哦，因为在这里有金矿。
因为也有金矿。
当然不是主要的，还是在 Sacramento 那一带。
主要就在 Sacramento 那一带。
但是你在金矿里头挖出来的东西，那个时候就集中在旧金山里面做那个集中。
那时候在金矿里面挖出来的就在这个金山这个地方，即三藩市这个地方就运送的。
所以人很注意，哎呦，有金哦！
所以人就好注意话有金啊，
去淘金啊，去开金矿啊，
去淘金啦，去开金矿啦。
啊，这个金子对人来说很重要啊，很吸引。
那个金对人系非常之重要，亦都好吸引。
但弟兄姊妹，你注意在这里。
弟兄姊妹要注意喺呢度。
在这一道河的里头，
喺呢条河入边，
金子多的是，
大把嘅金。
并且是最好的金子，
亦都系最好嘅金。
不仅是有金子，
唔单止有金，
还扯很多的珍珠，
而且有好多珍珠，
还有很多的红玛瑙，
仲有好多红玛瑙。
哦，这些都是在人眼中看为非常贵重的东西，
呢啲都系人眼中认为非常之重贵重嘅嘢。
当然，那是说堕落以后的人，
当然嗰个系堕落之后嘅人。
但是人在没有堕落以前。
但人还没抢到落之前，
这许许多多的丰富之物在那里围绕着人的生活环境，
喺嗰度有好丰富嘅嘢嚟围绕人嘅生活环境。
但是人并不看这些为重要，
但人并不睇呢啲为重要嘅，
人并没有以这些为稀奇，
人并唔以呢啲为稀奇。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注意到一件事情，
这是为我们注意
到圣灵记录这样的一件事，
圣灵记录这件事
为的是说明了在人没有堕落以前，人是享用神的人，
为就是说明人在未堕落之前就是享用神的人，
而享未享用神的人，这是物质的丰富，在人的眼中就没有价值。
会享用神的人，这物质的丰富在人眼中就没价值。
这些东西也不值得人把心思放在其中。
这些东西也不值得人将心思放在里面。
你说它美，当时人不觉得这些是美。
你说它靓，当时的人也都不觉得这些靓。
你说那是贵重，那时人也不觉得它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你说它贵重，当时的人也都不觉得它有什么意义。
因为那一个时候人时时刻刻在享用神，
因为那时候人时时刻刻在享用神。
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注意一件事，
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注意一件事，
当人在那里享用神的时候，
当人在那里享用神的时候，
神有一个定义在哪里要进行，
神有一个定义在那里进行。
那个定义是什么呢？
那定义是什么呢？
这做造人的时候就是说要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
做人的时候就说要照着人的形象。
所以神把生命的气势送给人，
所以神将生命的气势送给人。
但是那一个时候的称为活的我魂的人已经像神了没有？
但当时候有这个
生命气息，
生命气息的人有似神没呢？
像是像，但是不完全像。
似就似啦，但系唔似得晒。
这神所要的是完全像他的人，
神所要的就是完全向他赐他的人，
所以神还在那里继续让人去拣选神的生命，
所以神还要用人继续在那里向他拣选神的生命，
神让人晓得你有了生命的气息还不够，
神让人知道你要有生命的气息就不够，
你必须要有神的那一个确实的生命，
你一定要需要神的确实的生命，
那个确神的确实的生命从哪里去得着呢？
神确实的生命在哪里呢？
No, 就在园子当中那个生命树的果子上，
就在个园里面的生命树里面，
但是园子当中神是安排另外一个分别善恶树，
但在原子里面神又安排了另外一棵的生分别善恶树，
很显然的在那里让人去做一个选择，
很显然的让人去选择，
那人如果爱慕要得着神的生命与神连结，可以完全的像神，
人如果爱慕神要得着神的生命就完全的向神像神，
那他的拣选定然是生命树的果子，
我们可以拣选呢就会是生命树的果子，
再加上神的一个警告，
再加上神的一个警告，
园子当中的各样的果树上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
园子当中所有的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
只有当中的那一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们不能吃，
只有那棵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能吃，
因为你们吃的日子一定死，
因为你吃的日子一定死，
那死你们是不要的，
死你们是不要的，
生命你们是要的，
生命你们是要的，
那因此你们就知道你们应该拣选的是什么，
那你就应该知道你拣选的是什么，
但神不强迫人去拣选，
但神并没有强迫人去拣选，
神只是告诉人那个正确的拣选，
神只话俾人听个正确嘅拣选，
拣选不拣选就在乎人自己的定义，
你拣选同埋唔拣选就系人在乎人自己嘅定义，
如果人体贴神的心意，
如果人体贴神嘅心意，
他拣选生命，
佢就拣选生命，
人不体贴神的心意，
人体贴神嘅心意，
他就拣选分别善恶树的果子，
佢就拣选分别善恶树
嘅
果子，
那这是在当时的那一个情况是非常清楚的，
咁喺当时嘅情况，呢件事又非常之清楚。
如果人在那里已把生命树的果子接过来的时候，
如果当时人喺嗰度将生命树嘅果子接落嚟嘅时候，
人就接受了神的生命，
人就接受咗神的生命。
在那一个时候就完全像神，
喺嗰个时候又完全似神。
啊，那一个时候如果完全像神。
那个时候如果完全之神，
我们这些做亚当子孙的人就没有那许多的困扰了，
我们这些亚当子孙的人就没那么多困扰了，
我们今天也不会看重黄金，也不会看重珍珠，
我们今天都不会看重黄金珍珠，
也不会看重红玛瑙，
也都不会看重红玛瑙，
我们所注意的，
我们所注意的
是怎样去享用神，
是怎样去享用神，
但是很可惜，
但是很可惜，
我们看到第三章的时候，
我们看到第三章的时候，
人的愚昧做了一些极大的错误，
人的愚昧做了极大的错误，
那是以后的事，
那是以后的事，
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的安排，
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的安排，
这一个安排如果当时能成就的话，
这个安排如果当时能够成就的话，
神的旨意就的确是完成了，
整个旨意就的确完成了，
第七天的那个诗意在神所造的万有的里面也成为一个不能更改的事实，
第七日个诗意在人中神中这个
成为诗意
就已经成为这个实验了，
啊，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当神做了这些安排的时候，
当神做了这些安排的时候，
我们就注意到一件事，
我们就注意到一件事，
神已经在那里暗示人， 有一个事情要发生了。
神已经在那里暗示人有一件事要发生。
什么事情呢？
咩事呢？
属灵的战争就要来了。
属灵的战争就要来了。
因为当神这样做了安排以后，
因为当神这样做了安排之后，
神把人安置在伊甸园，
神将人安置在伊甸园，
神就告诉他们说，在伊甸园里头你们可以天天享用神。
神就话俾人听，你喺伊甸园入边可以日日享用神，
但是你们也都要注意一件事，
但是要注意一件事，
要好好的看守修理这一个园子，
要好好嚟到看守同修理呢个园子。
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注意，
弟兄姊妹我哋注意，
这里的看修理看守就说明一件事，
呢个嘅修理看守就讲明一件事。
江弟兄就提到，那个修理是为了接果子更多，那是约翰福音十五章里边的一个意思。江守道，
江弟兄就提过啊，江弟兄就提到话，呢个看守修理就系为了佢得到更多嘅结实，就喺呢个约翰书入面所讲嘅。
当然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当然这个其中的原因，
但是主更重要的，因为他是把修理看守摆在一起，
更重要的主将修理看守放在一起。
为什么要修理？
为什么要修理呢？
一面是可以叫神的丰盛显得更多，
一方面是叫神的丰盛显得更多，
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有破坏的事情发生，
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有破坏的事情发生。
如果把看守也加上去的话，这个意思就更明显。
如果将看守这个事加上去的时候，这个事更明显了。
那有人来破坏，
一定会有人来破坏，
有仇敌来破坏，
有仇敌来破坏，
因此要把原子好好的看守，
所以将这个原子好好来看守，
不让破坏发生，
不被让人来破坏。
弟兄姊妹，谁来破坏呢？
那姊妹是谁来破坏呢？
谁来捣乱呢？
谁来捣乱呢？
谁来造成这些困扰呢？
谁来造成这些困扰？
虽然这里没有明明的说，
虽然这里没有明明说，
但是我们总能知道一件事，
但我们总能够知道一件事，
因着修理和看守的安排，就知道有抵挡的力量在那里寻找机会。
因为有看守修理的安排呢，我们知道有抵挡的力量在那里。
从撒文我们就知道，这一个敌对的力量就是撒旦。
从下面我们就知道，这个敌对的力量就是撒旦，
要破坏神整个的恢复的计划，
要破坏神整个的恢复。
因此我们看到很清楚的一件事，当神安排这一切荣耀的事实的事物的时候，
当神安排一切荣耀的事物的时候，
安排整个的环境来成全神的旨意的时候，
安排整个环境来成全神的旨意的时候，
撒旦也在寻找机会来对付顶撞神的一切的定义，
撒旦在这里找机会来对付顶撞神一切的定义。
神既然把管理产地的权柄交给人，
神既然将管理产地这个权柄交给人，
也同时就让人知道要准备迎接属灵的战争，
也叫人准备知道准备要迎接属灵的战争。
所以当神的旨意没有完全成就以前，
所以当神的旨意没有完全成就之前，
我们必须要看到一件事情，
我们必须要看到一件事，
在享用神的同时，
还享用神的同时，
也必须要接受属灵的征战，
也必须接受属灵的征战，
在属灵的征战站立得住，
在属灵的征战上面站立得住，
享用神就没有难处，
享用神就没难处。
这是我们从起初神的那个安排的里头所领会的，
是我们从起初神安排上面所领会的。
那看到这一个地方的时候，
还有你都不晓，
我们实在看到神把一个何等重大的责任托付给人。
我看见神将几咁重大的责任交给人，
向神，
向神，
启神，
启神，
要显出神的荣耀，
要显出神的荣耀，
执行神的权柄，
执行神的权柄，
我要对付黑暗的权势，
我就系要对付黑暗的权势。
哦，神是借着人来完成这些个安排，
神系借着人嚟完成呢啲安排。
哦，我们实在要感谢神，
我哋实在要感谢神。
我们不过是出于尘土。
我们不过是出于尘土，
我们不过是从神那里接受了生命的气息，
我们不过在神那里接受了生命的气息，
我们不过是神手里的工作，
我们不过是神手里的工作，
我们算不得什么，
我们算不得什么，
但是神却把这样荣耀的托付交给了我们，
但神将这么荣耀的托付交给我们。
从前神是这样做，
告诉神这么做，
如今在基督里被拣选的人，神在他们身上也是这样的做。
现在被基督拣选的人，神在他身上面也是这么做。
要把神从前托付给人的没有达成的事，现在借着在基督里的人来完成。
将以前托付给人未曾完成的事，今天就在基督里面要这人的运行。
我们是在看到神对人的那一个期望是何等的高又何等的迫切。
我实在见到神对人的期望是何等的高，何等的迫切。
我们巴不得神的灵叫我们能领会这一点。
我们巴不得神的灵叫人能够领会这一点。
叫我们在余下的日子，
叫我们在余下日子
不为自己活，
不再为自己而活，
而是为神那一个荣耀的旨意活，
也为神那个荣耀的旨意活。
但愿圣灵向我们说更多更明确的话，
但愿圣灵向我们讲更多更明确的话。
我想今天晚上我们交通就停在这里，
我们今晚交通就停在这里。